低头祷告。啊，我们的父神，我们真是在这线上赞美跟感谢你，是那丰盛供应的主。
我们天上父神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一个赐丰盛的神。
是的，在你里面我们不是缺乏。
是啊，在你里面我们不是缺乏。
在你里面我们有喜乐。
在你里面我们有喜乐。
我们有满足有平安。
我们有满足有平安。
我们把一下时间分别为圣。
我们将一下时间分别为圣。
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在这殿中自由自在的运行。
愿你在圣殿中有自由自在的运行。
愿你得到一切当得的荣耀。
愿你得到一切当得的荣耀。
让你的子民今天能得到祝福。
愿你的子民今天得到祝福。
愿你今天你的子民能得到安慰，得到医治。
愿你的子民得到安慰和医治。
得到那属天的平安和喜乐。
得到属天的喜乐和喜乐和平安。
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在你手中。
我要将这个时间恭敬仰望。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的名求。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好，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是一个信息的开始，一个就是邀请耶稣到我们家来。
这个就是信息的开始，就是要求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家里面。
啊，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师母素婷她的近况。
我要报告一下师母素婷的近况。
她本来这礼拜就要回来了。
本应是这个礼拜回来的。
但是因为医生说有进展，所以不要半途而废，就建议她继续的 留在台湾再几个月的时间。
但医生说他因为有进展，所以不要半途而废，叫他留在台湾一段时间。
所以我想前几天打扫之后，我要又就 还得再打扫了。
前几天打扫完之后又要之后要再打扫了。
素婷师母 在台湾这段期间呢，事实上她也没有闲着。
其实师母在台湾的时间都没说很闲。
她经常有亲戚朋友来到她来到家里来跟她寻求帮助。
其实有很多亲戚朋友来到我家求这个帮助。
基本上都是家庭问题。
基本上都是家庭问题。
特别是夫妻的关系。
特别是夫妻的关系。
有年轻的。
有后生的。
年轻的夫妇离了婚之后呢，不敢告诉儿女，怕伤害他们。
他们离了婚之后又不怕话给子女听，怕伤害他们。
又不敢让年迈的父母亲知道，免得让他们生气，伤了他们的身体。
又不敢告诉他们的父母，又怕伤了他们的身体。
他们只好假装的还是住在一起过正常的生活。
他们就是扮住在一起过正常的生活。
那年长 的夫妻们吗？
那些年长的夫妻呢？
他们也是深深的叹息。
他们都很深深的叹息。
素婷说每次跟他们谈的时候，他们都挥挥手。
每次素婷跟他们谈，他都是在那里挥下手。
说都老夫老妻了，
都老夫老妻了，
我们就认命了，
就认命了，
我们就勉强把这下面这半辈子过完就算了，
就勉强将这下半世过了就算了。
多少个家庭充满了无奈，
很多个家庭都充满了无奈，
他们真的很不情愿，
真的很不情愿的，
但他们又能怎么样呢？
那又可以怎样呢？
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好，
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这是整个社会里面充斥的一个现象。
这个整个社会充斥这个现象。
可是这岂是神创造家庭的本意吗？
那这个是不是神起初创造家庭的本意呢？
神在起初创造天地之后，造人，造男造女，又建立家庭，他到底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当初神创造天地，又造男造女，建立家庭，究竟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明白，神就是要将他那无比的爱和他丰盛的恩典赐给家庭。
神是要他无比的爱和丰盛的恩典赐给家庭。
他要将他自己的荣耀彰显在家庭当中。
他要将他的荣耀彰显在家庭里面。
是的，神建立家庭的目的就是让他神那无比的爱和他丰盛的慈爱和他还有他 那荣耀彰显在家庭当中。
是的，神的目的，建立家庭的目的就是将他无比的爱，他丰盛的恩典和他的荣耀是彰显在家庭里面。
我想我们每一位来到神的殿中的，
我想到我们每一个来到神的殿中，
不管你今天还是单身也好，
管你是单身也好，
或者你已经结婚了，
或者你已经结了婚，
你有家室了，
有家室，
也许你结婚才几年，
或者你结了婚几年，
也许你家庭你建立这个家室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了，
或者你建立这个家室已经超过半个世纪，
我相信我们都渴望拥有耶稣基督他带给我们家庭的那种恩惠，那种丰盛的恩典。
我们都很渴望神会带给家庭这个丰盛的恩典和恩惠。
在未来几周的信息里面，我们会不断的用圣经上的一些故事啊经文来帮助我们来领受神要在我们家中所赐的那丰盛的恩典。
我们跟着几个礼拜就是用圣经里面很多的故事来到去带给大家讲到神怎样带给家里一个丰盛的恩典。
我想大家对四福音书新约四福音书都很熟悉。
我想大家对新约的 四福音书都很熟悉。
我相信你们也注意到耶稣经常到人的家里去。
你注意到耶稣经常去到人的家里面。
你不知道你们注意到他对每一个所造访的家庭他都准备了一份厚礼。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为每一个家庭的准备了一份厚礼？
今天呢，我们再来看耶稣所拜访的三个家庭。
我们今天看耶稣所拜访的三个家庭。
这三个家庭呢，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每个家庭都有一个难念的经。
事实上他们所碰到的问题也是今天我们在家庭里面每一天碰到的问题。
他们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家庭所遇到的一样的问题。
这问题不外乎三点。
这个问题不外乎有三点。
我们的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
我们对金钱财富 的态度。
金钱财富的态度。
第三个，我们的生老病死，我们的病痛忧虑。
我们的生老病死，我们的病痛忧虑。
当耶稣走进他们家庭之后。
当耶稣走入他们家里面的时候。
我们看到故事结局都是耶稣带来了一个新的气息。
我们看到的结局都是神耶稣带来一个新的气息，
一个充满了喜乐救恩还有能力的气息，
是充满了喜乐救恩和能力的信息的气息。
今天耶稣要给我们每一个人家庭准备一份厚礼，
今天神都要为我们每一个家庭准备一份厚礼。
我们预备我们好我们的心来领受这份天上来的恩典。
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这从天上来的恩典。
耶稣在世上传道三年半时间里面，
耶稣在世上传道三年半的时间里面，
他医治赶鬼，行了很多神迹。
他医治赶鬼，行了很多神迹。
下面有个问题，请问大家。
下面有一个问题问大家：
耶稣在那三年半里面，有没有在婚姻关系上面行过神迹？
喺耶稣喺呢三年半入边，有冇为婚姻嘅关系行过神迹？
有没有？
有冇？
没有人点头，也没人摇头。啊，有，很好，谢谢，一定有吧？要不然今天我讲什么呢？
一定有，如果问我讲咩呢？
有，是有的。
有的。
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
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
就是给婚姻带来大大的祝福。
就是给婚姻带来大大的祝福。
这是一个满足的喜乐的祝福。
一个满足喜乐的祝福。
好，让我来念这段经文念给大家听。
牧师会读这个经文。
说，在这段经文是从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里面出来的。他说，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就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就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一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去了。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是舀水的人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等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们的门徒就信了他。
这是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
等会我们可以请把中文跟英文放一边好不好？谢谢。好，在耶稣的时代，以色列人他们的婚礼跟我们今天的习俗差不多，都是两个家庭两个家族的一个结合。
以色列当时的耶稣时代的婚礼跟我们今天好像差不多，都是两个家庭一起结合的一个的婚宴。
他们的庆祝活动可以长达一周之久，
他庆祝活动可以长到一个礼拜那么长。
在加利利地区的加拿这个村落里面发生了一场婚礼，
在加利利加拿这个地方发生了一场的婚宴。
耶稣和他的门徒被邀请去了，
耶稣和他门徒被邀请去到，
耶稣的母亲也参加了，
耶稣的妈妈都有参加。
我想耶稣的母亲很可能是他的 wedding manager， 他这个 banquet manager。
这个耶稣的妈妈很可能就是这个就是帮手搞这个宴会的。
就在宴席达到高潮的时候，
当这个宴会到高潮的时候，
宾主尽欢的时候，
大家都很开心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灾难性的一个麻烦，
又出现了灾难性的麻烦了。
酒喝完了，
没酒了，
这是件非常扫兴的事。
这个真的很少这样的 事发生。
扫兴啊，对啊。
扫
今天。
啊，好扫兴。Thank you。
今天如果我们在请客的时候我们的饮料喝完了，大不了就开车到 Fries， 到附近的这个 7-11 去再去买一点就行了。
好像现在我们就算没有的可以出去出面这个超市场或者去买一些回来就可以了。
可是在那时候喝酒喝完了，这是一件代表宴席也该结束了。
但是那时候如果酒饮完就是代表这个筵席要结束了。
玛利亚因为相信他的儿子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能做奇妙的事情，他就凭着这个信心对着佣人说，他怎么吩咐你们，他怎么吩咐你们，你们就怎么照着做。
这个玛利亚因为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他知道他可以，
佣人呢
用凭信心去叫那些仆人呢，说耶稣怎么吩咐你呢，你就怎么做。
佣人就照着耶稣的话把那石缸里面水都装满了。
这个牧人呢就是照着耶稣的说话就将这个水缸装满了水，
就拿了一瓢水给那个管宴席的人喝，
就滗了一瓢水给这个管宴席的人喝。
结果呢这个管宴席的人一喝之后马上就把新郎叫过来，很称赞他说，你怎么留了一手把这个好酒留到现在才拿出来。
那管宴席的人呢马上将这个新郎叫来了，为什么你将这好酒留在最后呢？
这六缸水都变成了好酒了，
这六缸水都变成好酒了。
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
就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
好，我们先来想一想，
我现在想一下，
如果你嫁女儿，
如果你嫁女儿，
或者你娶媳妇儿，
或者娶媳妇，
这个餐厅老板跟你讲，对不起，这个宴席的菜到第有十道菜，到第六道菜的时候，这个食材用完了。
如果餐馆老板同你讲食有十道菜，食到第六道菜就话已经食材都用晒了，
你怎么办？
咁你点算？
你一定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你应该好急到好似喺热锅上面嘅蚂蚁咁啊！
十多年前，我一个好朋友在凤凰城，在那个这个文化中心，这里有个餐厅请客。
我有个朋友在一个文化中心去餐厅的请客，
他是娶媳妇儿，
他娶新抱的，
吃到一半的时候我们有30分钟时间没上菜，
我们在吃到一半的时候有30分钟没上菜，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很奇怪。
然后呢我的朋友就每一桌道歉，
那我朋友就去每一张台上道歉了，
说这餐厅算错桌了，
我说餐厅计错数，
食材用完了，
食材用完了。
十多年后我们还记得，
十几年后还记得，
是的，酒喝完了，
是啊，酒用完了。
我们想想看这件事情给这两个家庭会带来什么样一个后果。
那这件事对这两个家庭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不，我应该说是三个家庭，
应该说三个家庭，
两个亲家之间，
两个亲家，
你想他们会不会记得这件事情？
你估他们会不会记得这件事？
女方的家庭一定是在指责男方，
女的方一定是指责男方，
说你们小气，
你们小气，
不给我面子，
不给我面子。
那这两对夫，这对这个新婚的夫妇呢，
这个新婚夫妇呢，
搞不了因为他们父母之间的争吵，也因为这种尴尬的局面，他们造成彼此的争吵。
他们这个新婚夫妇就因为这个两个亲家在吵架，还有这个这样的事，这么尴尬的事，就会彼此又会吵架了。
久了久了就变成了夫妻之间的苦毒了。
久而久之就变成一个夫妻之间的苦毒。
讲了有一天，太太说要买一件好漂亮的包。
有一天太太说要买一个好靓的手袋。
先生说买便宜一点的吧。
他老公说买便宜啦。
太太就说，我就知道当年你结婚的时候就这么小气。
我记得你当年结婚就这么小气了。
是不是？
是不是？
这些小小的事情就变成了我们夫妻之间一辈子的苦毒，一辈子不会忘记的。
这么小的事呢，将会成为夫妻一世的苦毒，不会忘记的。
但是因为玛利亚母亲的对儿子的信心，
因为玛利亚这个妈妈对耶稣的信心，
也因着这些佣人对耶稣他的完全的顺服，
又由于这个仆人对于耶稣完全的信服，
耶稣化解了一场危机，
耶稣化解了一场危机，
也给参加宴席的宾客还有这对新人带来了那种惊喜欢笑和满足。
就是这个宾客又对这个新婚夫妇的带来的惊喜和这个满足。
所以我们应该把耶稣请到我们家里面来，
我要将耶稣请到我家里面，
他能化解我们之间的冲突，
要化解我们之间的冲突，
化解我们之间的困难，
化解我们之间的困难，
带来丰盛的喜乐和满足，
带来丰盛的喜乐和恩典。
所以第一点就是看到耶稣进到我们家里来的时候，他带给我们的就是那丰盛的喜乐。
他第一个就是耶稣带给我们的就是丰盛的喜乐。
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带到我们带给我们的福分，给我们家庭的福分是那永恒的永生的救赎恩典。
第二个耶稣带给我们福分就是这个永恒的恩典，就是救赎的恩典。
路加福音19章一到十节里面说，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塞嘎对不起，塞，我听了广东话我就讲沙盖沙盖，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我今天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谁家？到了这一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牧师读了《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
耶利哥城在耶稣的时代是一个交通要道。
这个耶利哥当时时代是一个交通要道。
那罗马政府呢，在这里设了一个抽税的关卡。
罗马政府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抽税的关卡。
所以呢，撒该呢就是当地这个 IRS 的这个主管。
撒该就是当时这个税局的主管。
在犹太人眼中呢，这个税吏的就像是一个叛徒一样。
在犹太人眼中，这个税吏就是一个叛徒，这样
是一个民族的叛徒，
是民族的叛徒。
因为呢，他帮助那统治者罗马政府来欺压、来压榨这他的自己的同胞。
他帮助这个统治者罗马政府来到欺压这个自己的人民。
人们把他看成是欺骗，是这个贪污的恶人。
人们看到他是一个欺骗贪污的一个恶人。
撒该呢，虽然是一个财主。
撒该虽然是个财主，
可是呢，在那时候他肯定是被排挤的。
他在那时候肯定是被排挤的。
他没有朋友，心里也没有平安。
没朋友，心里都没平安。
他个子矮小。
他个人很矮的。
但是他心里有一个盼望。
但是心里面有个盼望呢？
他希望呢，我能够看见人口中所说的这个耶稣。
能够看见人家口中所讲的耶稣。
或许我心里就得到安慰了。
或者我心里面得到安慰。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他奋力，他用力，他年纪可能也不小了，他想办法爬上了树梢。
你看他年纪都不小了，但是 很用力 去爬上一个桑树，
为了就是想看到耶稣一眼，
为了就要看耶稣一眼，
心里或许得到一丝的安慰，
或者心里面得到一丝的安慰。
耶稣看到他了，
耶稣看到他了，
就喊他的名字，
就叫他名，
还说我今天要住到你家里来。
他说我今天要住到你家里面。
我们可以想想当时撒该他的心情。
我们想想当时撒该的心情。
他的盼望 成全了。
佢嘅盼望系成全咗啦。
他心里一定是非常喜乐的。
佢心里边一定系非常嘅喜乐。
又蹦又跳的跑回去。
又蹦蹦跳跳咁去跳翻屋企。
吩咐他家人赶快准备好啊，准备丰盛的宴席，把房间打扫清洁，要来招待耶稣。
叫佢屋企人咧预备丰盛嘅筵席，仲打扫清干净去预备去迎接待耶稣。
在这个宴席间，他心里非常的激动。
喺筵席当中，佢心里边非常激动。
他就很豪迈地跟大家说：“我要拿出一半的财产分给穷人。”
佢好豪迈咁去讲：“我要将一半嘅财产分俾穷人。”
如果谁有被他欺诈欺过，他用四倍的金钱去还给他们。
如果我欺骗过边个，我用四倍嘅去还翻俾佢哋。
我们都知道，耶稣在撒该在这时候，他心里存了一个悔改的心。
在这个时候，撒该心里面存了一个悔改的心。
但是我们注意看这故事的前后。
我要注意看这故事的前后。
耶稣的不是在撒该说他要捐出财产或赔偿之后才表示要到他家里去。
耶稣不是在撒该表示要分财产或者要赔偿之后才说离去家的。
而是在他还在树上的时候，耶稣已经接纳了他。
而是在他在树上的时候，耶稣已经接纳了他了，
并且要到他家里去，
而且要去他家里。
神的爱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已经先爱了我们。
神的爱就是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已经先爱我们。
不是我们要变成好人，读完了圣经明白了真道之后，神才来爱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要变之后变成好人，要读完圣经明白真道，他才来爱我们。
而是当我们还在罪中的时候，神已经先爱了我们，他那无比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身上了。
而是我们在最终的时候，神的爱已经浇灌我们。
当时很多人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
因为很多人都 不肯接受这个事。
今天换成我们，可能我们也没法接纳。
或者换成我们，我们都没办法接纳。
因为这个人撒该是大家都厌恶的罪人。
因为这个撒该是大家都很厌恶的罪人。
耶稣这么好的人。
耶稣这么好的人。
这么正直的人。
这么正直的人。
怎么会到他家里去做客呢？
怎么会去他家里 做客人呢？
耶稣不但去了，
耶稣不单止去了，
像 他也表明他来到世上就在寻找和拯救那失丧的人，
也都表明了他来到世上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耶稣向撒该宣告，
耶稣向撒该宣告，
救恩临到你们家了，
救恩临到你们家了。
今天我们都是忙于事业，忙于建立累积我们的财富。
我们今天都是忙于事业，忙于去累积我们的财富。
我们在家中经常跟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家人关系疏远。
我们在家里经常跟我们的家人的关系疏远。
以致我们心灵枯干。
以致我们心里面枯干。
我们疲乏无力。
我们疲乏无力。
这时候那作恶的撒旦，那魔鬼撒旦就在不知不觉当中进到我们家里来了。
在这个时候，这个魔鬼撒旦在不知不觉的之中就入了我们家了。
尤其在今天借着互联网一步一步的腐蚀侵蚀我们人的价值观，我们的社会观，我们的家庭观。
今次呢用这个互联网，尤其 是不断地侵蚀我们的家庭观、价值观。
今天整个社会价值混乱，今天整个社会是非不分。
今日的价值混乱，是非不分。
是的，唯有向神悔改。
唯有向神悔改。
相信耶稣基督。
相信耶稣基督。
让我们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
叫我们都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
救恩就可以临到我们家来了。
救恩就可以临到我们家了。
给我们家庭带来那莫大的福分。
就给我们家庭带来莫大的福分。
第三点，我们来看耶稣给我们家庭带来的福分是那属天的能力。
第三点就是耶稣给我们带来 家庭带来的就是莫大的能力。
在马太福音八章十四到十七节里面说，耶稣来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就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到了晚上，有许多人带着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就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走了，并且治好了说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
牧师刚刚读的马太福音八章十四到十七节。
我想我们大家都得过热病。
我想我们大家都得过这个叫热病。
这个热病我想就是我们发烧。
就是发烧了。
我想我们发烧的时候。
我们发烧的时候呢。
身体发热的时候。
身体发烧很热的时候呢。
我们至少有三种现象。
至少有三种现象。
第一个我们软弱无力就想躺在床上休息而已。
第一就是软弱无力很想躺在张床上休息。
我们即使躺在床上我们有时也是辗转难安。
但是我们躺在张床有时都是辗转难安。
因为身上一定有其他的问题才会造成我们身体发热发烧。
一定有其他的问题造成我们身体发烧。
第三个就是我们口干舌燥。
第三个就是 口非常之口干舌燥。
所以有发烧的人总是想要多喝点水。
发烧的人很想喝多点水。
但还记得当我们孩子还在小他们因为不同的原因他们发烧的时候我们只需要给他们很多水喝。
好像我们小孩子发烧的时候我们都是给他很多水去喝。
彼得的岳母得了热病。
彼得的岳母是得到这个热病。
他身体发烧。
他发烧了。
其实他的病症是不是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家庭所面临的困难。
他的病症是不是好像我们今天家庭所面临的困难呢？
当我们家庭的生活是在被罪捆绑的时候，是不是也就像是在发烧的时候一样？
我们的家庭如果是会被罪捆绑的时候，是不是好像发烧的时候一样呢？
当我们家里的父母也好，儿女也好，或者全整个家庭都被罪所捆绑的时候，
当我们的家庭是父母也好，子女也好，被这个罪捆绑的时候呢？
是不是我们也是唉声叹息的？
我们是不是都是唉声叹气呢？
是不是我们也是软弱无力的？
我们都是不是软弱无力呢？
是不是我们每天的生活真的都是辗转难安呢？
是不是每日的生活都是辗转难安呢？
我们口干舌燥，但却得不到那可以疏解我们的活水。
我们口干舌燥是不是都得不到这个能够去解渴的活水呢？
我们每个心里面都有一个渴望。
我们每人心里面有一个渴望，
这个渴望唯有用耶稣基督的活水才能够让我们得到满足。
唯有耶稣基督的活水才能够令到我们满足。
我们许多家庭里面夫妻争吵不休，
我们很多家庭里面的夫妻就争吵不休，
每天吵得跟就像是像让这个整个家庭好像发了烧一样，
整个这个家庭好像发了烧一样。
你也许会说我们夫妻没有吵架呀，
我为什么夫妻吵吵架呢？
可是我们夫妻冷战，
我们夫妻或者 冷战。
你没有得热病，你得了冷病。
没得到热病，不是得到冷病。
你全身发抖，
全身在打冷震，
你也不舒服，
你都不舒服。
我们亲子不和，
我们大家不和。
父亲对做父母的对孩子大声吼叫，
这个做父亲的对仔女都有大声去闹。
在青少年的孩子们，他们就用很各种不同方式来抵抗父母亲的管教。
我们青少年就用各样方式来抵抗这个父母。
这是很伤脑筋的事，是不是？
是很伤脑筋，是不是呢？
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自己都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耶稣有能力。
但是耶稣有能力。
他有能力赐下那医治的恩典。
他有能力赐下个医治的恩典。
你想要拥有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家庭的福分吗？
我们想要拥有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家庭的福分呢？
今天我来给大家介绍，也不是介绍，跟大家来建议一个方法。
我今天跟大家建议一个方法，
利用彼此的祝福，我们夫妻之间彼此的祝福，
利用我们夫妻之间彼此的祝福，
用我们父母亲对儿女的祝福，
父母亲对儿女的祝福，
来领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一个家庭所预备的那一份厚礼。
领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个家庭所预备的厚礼。
我们来看一段经文，
我们看一段经文，
就在民数记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
民数记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让我再来念一遍，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侍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这边我们看到耶和华吩咐摩西，要摩西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为以色列人祝福。
这里呢，神呢是晓谕摩西，叫他告诉亚伦和他的子孙说，你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
我们都知道亚伦和他的儿子们都是祭司，都有祭司的职分。
我们知道亚伦和他的仔呢都是有祭司的职分。
神教了他们如何为以色列人来祝福，
神教他们怎样为以色列人祝福，
将神所赐给的赐的福呢倾倒 在以色列人身上，
将神赐的福倾倒在以色列人身上。
我希望大家来注意一下，
我想大家是注意一下，
亚伦和他的这些儿子们在为以色列人祝福的时候，神父吩咐他们是用你而不是他们。
这个神吩咐亚伦他们祝福的时候，以色列人祝福以色列人的时候，用你不是用他。
就是当亚伦跟他的儿子们在为以色列人祝福的时候，他是用第一人称跟第二人称面对面的为他们来祝福。
当他祭司向以色列人祝福的时候，用第一和第二人称是面对面和对着他们祝福。
我们每位基督徒在神的国度中也都是有那尊贵的祭司的职分。
我们每个基督徒在神的国度里面都有尊贵的祭司的职分。
每一位祭司，我们的职分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祭坛前来献祭。
每一个祭司都是要来到神的祭坛上面前面来到献祭，
不但献上自己为祭，
不单只献上自己为祭，
我们更需要来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配偶、为我们的儿女们来献祭。
他更加要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配偶和我们的子女来到献祭。
为家庭来祝福是神交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做父母的职责。
为家庭祝福是我们每一个神给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一个职责，
也是神交给我们的权柄，
也都是神交给我们的权柄。
很多时候我们 在帮助夫妻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在帮助夫妻的时候呢，
我都听到做丈夫的或者做妻子的说，
我听到做丈夫或者妻子这么说，
我以前认识他的时候他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以前认识他不是这样，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结婚以后变了，
不知道为什么结婚之后就变了。
我想办法要改变他，
我想尽办法要改变他。
是的，我们结婚之后一直都是想办法要改变我们的丈夫或者是我们的妻子。
没错，我们结婚之后又想尽办法去改变我们的丈夫或者妻子。
我们也尝试用了祷告，
我也试过用祷告，
我们想说讲了半天没有用，
我们想想 讲了半天都没用，
还好我还有神，
我还好我还有神，
我就来跟神祷告，
我要来在神面前祈祷，
主啊求你改变他，
主啊求你改变他，
主啊求你给他造一个清洁的心，
主啊求你为他做一个清洁的心，
主啊求你让他成为你合用的合心意的仆人，
求你使他成为你合用的仆人。
我们求神来改变我们的配偶，
我们求神来改变我们的配偶。
一阵子之后，
没多久之后呢，
好像没有什么果效，
都好像没什么用。
做丈夫或妻子的都很挫折，
做丈夫和妻子都很挫折，
想说主啊你还听我祷告吗？
他说主啊你有没有听我祈祷呢？
想着想着就说那我不祷告了，
那想想我真的没祈祷，
我放弃了，
我放弃了。
有时候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祷告的时候，
有时候夫妻两个人一起祈祷的时候呢，
我们也经常听到这个案例，
我们经常都听到这个案例。
我们建议夫妻你们要一起同心啊，找个时间一起来祷告，一起的向神来祈求。
我要啲夫妻一齐揾个时间一齐去祈祷同神祈求。
本来平时分开祷告还好，
本来平时分开祷告都好嘅。
结果在一起祷告的时候，
结果一齐祈祷嘅时候咧，
在彼此代祷的时候，
彼此代祷嘅时候咧，
反而成了互相指控的机会，
反而成咗彼此指控嘅一个机会。
我是在跟上帝来指控我的配偶，
我神嚟到指控我嘅配偶。
有些夫妻们虽然很有风度，
虽然有些夫妻是很有风度，
他们忍下来了，
他忍了，
当时候忍下来了，
当时候忍，
但是他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但心里边做了一个决定，
我以后再也不要跟我的配偶祷告了，
我以后都不要跟他一起祈祷。
是不是曾经发生过这些现象？
是不是发生过这样的事呢？
我相信这不是神的心意，
我想这个不是神的心意。
你也许说我不太会祷告，
你或者说我不懂，不太懂祈祷。
牧师你还给我们祝福，
或者牧师给我们祝福，
你还为我们祷告，
你为我们祈祷吧。
但我想提醒你，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每一个人，
我们有时候虽然说我们不太会祷告，
我虽然有时说我们不太懂祈祷，
但是我们一定会祝福别人，
但我一定会可以懂得祝福人家，
是不是？
是不是呢？
当我们的亲友他要出远门的时候，
当我们的亲友要出远门的时候呢，
你会对他说什么？
你会跟他说什么呢？
一路平安，对不对？
一路平安，是不是呢？
祝你一路平安，
祝你一路平安。
当你的家人亲友生病的时候，你会说祝你早日康复。
如果你家人亲友病的时候，你要祝他早日康复。
我们会别人会很愿意为别人祝福，
我们很愿意为别人祝福。
其实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我其实可以思考一下，
事实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祷告变成一种祝福，
我们将我们的祈祷变成一个祝福。
先来改变一下我们自己的心态，
我们先来改变一下我们自己的心态，
调整一下我们对我们在向神祷告的方法，
检讨一下我们对神祷告的方法。
我们就像把那对神的祷告转变成为我们自己内心发出给配偶的祝福，不是很好吗？
如果将我们向神的祈祷变成我们对配偶的祝福，那不是很好吗？
当妻子，对不起，当妻子祝福丈夫，在妻子要为丈夫祝福的时候，想必要先了解到丈夫的需要和他的想法。
如果妻子要向这个丈夫祝福的时候，都会去想一下这个丈夫的看法。
我相信妻子可以在当中来学习，学习观察丈夫的需要，他每一天的困难。
这个做妻子的可以试下观察下丈夫每日的困难。
然后你在祝福当中去肯定他，去鼓励他。
在祷告里面去肯定他，鼓励他。
我看到很多的案例，这妻子在这当中很惊喜的发现。
在看到案例里面有些妻子突然间很惊喜的发现，
借着祝福先生，渐渐的他们夫妻间的关系就越来越好了。
藉着祝福丈夫，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好，
他们俩之间的互动是越来越融洽了，
他们的互动是越来越融洽了。
其实这就是在转念之间，这么简单的事情就可以给我们的夫妻生活带来全新的改变。
这么简单的事可以对我们夫妻生活带来这么大的改变。
那这种改变可以发生在你夫妻之间，
这种改变可以发生在你们夫妻之间，
也可以发生在我们做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上面，
也可以发生在我们做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来为我的配偶 来祝福的话，
如果我真的，你们真的不知道怎样为配偶去做祝福的话，
我们可以来学习一下亚伦跟他的儿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亚伦为以色列人的祝福。
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就是红字的部分。
我们读一读这个红字的部分。
来，一起来。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其实你把这段经文背起来，
你要将这段经文背起来，
放在心里，
放在心里边。
你下次为你的先生或者为你的太太祝福的时候，
下次你为你的先生或太太祝福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这句话，
可以用这句话。
最近这段时间我跟素婷，我们每一天因为我们日夜颠倒，
最近我跟素婷因为日夜颠倒，
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就是她准备要睡觉的时候，
我起身她就要准备睡觉了。
下午要吃晚饭的时候，正是她起床的时候，
我下午吃饭的时候她就慢慢起身。
所以我们都会通话，
我们都会通电话，
我们谈话之后，我们最后一定是用大声的为对方来祝福。
我们谈完之后呢，一定是大声的为对方祝福。
以前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我都会为素婷祷告说，主啊，愿你帮助素婷，愿你医治她，愿你赐她平安，愿你赐她喜乐，愿你让她今天晚上好好的睡，她眼睛得医治。
我以前都一度为素婷祈祷，都是为求神这个给她平安，给她喜乐，给她医治她的眼。
她也为我祷告，
她也为我祈祷，
然后我们就阿门一声结束了。
我们就阿门一声结束了。
后来我就想到，我们为什么不就像在面对面一样彼此祝福呢？
我们想到为什么我们不好像面对面地彼此祝福呢？
所以我就后来改成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后来就改成一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素婷，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为你祝福。
素婷，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祝福。
我祝福你平安。
我祝福你平安。
我祝福你喜乐。
我祝福你喜乐。
我祝福你晚上好好睡觉。
我祝福你夜晚好好睡觉。
我祝福你晚上做好梦。
我祝福你夜晚做一个好梦。
那是我早上给他的祷告。
这个我早上为他的祈祷。
下午呢？
下午呢？
我一样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为你祝福。
我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祝福。
愿清晨的日光就像神的荣耀彰显在你身上。
愿清晨的日光好像神的荣耀照在你的身上。
愿神的喜乐充满你。
愿神的喜乐充满你。
充满你一整天。
充满你一日。
当我们两个彼此这样大声的为彼此祝福的时候，
当我们大家彼此大声的祝福的时候呢，
那种感觉，
这种感觉，
那种心里的喜乐，
心里面的喜乐，
真的是不一样的，
真的不是一样。
下礼拜就是父亲节了，对不对？
下礼拜就是父亲节了。
我不晓得你们给做丈夫的或者是给爸爸准备了什么礼物。
你有没有为到你做丈夫或者做爸爸的爸爸的做又预备什么礼物呢？
你当女儿问我说，爸，你父亲节想要什么礼物？
我女儿问我，我父亲节要什么礼物啊？
我说，爸，我爸爸什么都有了。
我爸我什么都有了。
是的，我们做丈夫的，我们想要有的都有了。
我们做丈夫的要什么有什么。
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非常的丰盛。
今天的物质生活是非常丰盛。
但也许在我们做男人做丈夫的心里面，心的内最深层的地方，我们希望的是我们儿女对我们的孝顺，我们妻子对我们 的这种关爱。
我们其实做这个丈夫做父亲的心里面很希望有对仔女的关心，和这个妻子对我的关爱。
在座的所有的姊妹们，
在座的姊妹们，
你是做妈妈的，
如果做妈妈的，
我真的可以鼓励你，
我可以鼓励你，
也建议你，
也建议你，
给你做丈夫，给你孩子的父，孩子的爸爸，最好的父亲节礼物就是一起来为他祝福。
所以对你的这个仔女的爸爸最好的礼物就是一起来为他祝福。
今天你们的程序单的后面，
今天你们的程序表的后面呢，
我留了两个空格给你们，
我留了两个空格给你们。
这不单是妻子可以做的，
不单只是做太太的可以做，
做丈夫的更要做，
做丈夫的更加要做，
做父母的也要为我们的儿女们来祝福，
做父母也都为我们仔女去祝福。
写下你对你妻子，写下你对丈夫要祝福的话语，
写下你对你的太太和你的丈夫的祝福。
你可以用刚刚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为以色列人的祝福作为你对配偶的祝福，
可以用刚才亚伦和他的仔的向以色列人的祝福做你的祝福，
或是你用另外一段经文来祝福你的配偶，
或者用另一段经文来祝福你的配偶。
记得祝福是为了他的好处，
记得祝福是为了他的好处，
不是要改变他，
不是要改变他，
而是把那上帝神的恩典，那喜乐，那满足，那平安，那恩典加在他的身上，
也将神的满足恩典平安喜乐加在他身上。
我每个礼拜天下午我都会到 Chandler 去陪我儿子吃晚饭，
每个星期日的下午我都要去 Chandler 陪我儿子吃晚饭，
也顺便看一看他把我的房子整理得怎么样，
要顺便睇下佢将我间屋搞成点。
我们都会有一段聊天的时间。
我哋有一段倾偈嘅时间。
大概八点钟左右，我就要告辞了。
我大概八点咧，我就要走啦。
走之前，我都会给他一个拥抱。
走之前，我都揽佢一阵。
以前呢，我是说爸爸为你祷告。
以前咧话我爸爸，我爸爸为你祈祷。
现在我改成孩子，我为你祝福。
你而家改成咧，阿仔，我帮你祝福。
我还记得以前祷告完的时候，他说阿门，他就放手就走了。
以前咧，我祷告完咧，讲完阿门就放手走啦。
现在我在他的肩头上为他来祝福的时候，
而家我为佢祝福嘅时候咧，
他都会有紧紧的再把我搂一下。
佢好近嘅将我揽一下。
我可以感受到他领受了。
我要感受到佢领受咗啦。
真的，你为你的妻子、为你的丈夫、为你的儿女来祝福的时候，那真是蛮有从神来的喜乐，蛮有从神来的恩典，蛮有从神来的福分。
当你是为你的配偶、你的仔女去祝福的时候，你真的满有神 的喜乐、的恩典和祝福。
摩西四十昼夜在山上亲近神，领受神给以色列人的祝福。
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领受神给以色列人的祝福。
尼尼微城的人因着神给他们的四十天的时间，他们悔改归向神，
要俾佢四十日嘅时间要悔改归向神。
主耶稣基督在旷野禁食四十昼夜，预备自己要来完成神国的事工。
耶稣基督喺旷野四十昼夜去到去准备去完成神国嘅事工。
主耶稣复活之后，在向门徒显现四十天，来预备他们领受从神国来那丰盛、那种奇妙、那种能力。
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用四十日到向这些门徒显现，是预备他们领受神所给他们一个的能力。
你渴望拥有一个充满了温馨、充满了祥和、充满了喜乐的家庭吗？
你渴望一个充满温馨、和谐和喜乐的家庭吗？
那我们今天开始来操练一件事。
我们今天开始操练一件事。
祝福我们所爱的人，用四十天的时间来祝福我们所爱的人，
要我们用四十日的时间祝福我们所爱的人。
你的家庭会不一样，
你的家会不会一样。
神的灵、神的恩典、神的恩惠、喜乐、满足、平安会大大充满在你我的家庭当中的。
神的喜乐、平安、恩惠都会大大祝福是浸到你的家里面。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的父神，我们今天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爱我们的父神，我今天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
我们是要来得连续，
我们得连续。
我们是要来得安慰，
我们得安慰。
得恩惠，
得恩惠。
我们是要来得你随时的帮助，
我们得你随时的帮助。
今天你的话语临到了我们，
今天你的话语临到我们，
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当中做那感动的工作。
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人当中做感动的工作。
让我们不但听到，我们知道，我们也要来行道。
叫我们不单止是听到，更加要行道。
然后因着我们的行道，你的恩惠、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你的圣灵的感动、你的圣灵的恩膏就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临到我们家庭当中。
因为我们的行道就是你的恩典、怜悯、你的恩惠和感动都临到我们的家庭里面。
今天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今天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赐恩赐福给我们，
赐恩赐福给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